司马良、夏九龄并太岁张方，跟着刘俊到了前厅。刘俊进屋往旁边一闪，我说：“焦大侠，我这三位师弟来了。”小哥仨上下打量打量焦雨、焦秋华，把嘴一撇，钉子步往前面一站。你想有这个张方啊，这事不太好的。张方在头前，还得当劲儿，把夹扁头一扑棱。哎，请问贵姓啊？啊，姓焦，焦雨是也。啊，我不管你焦雨焦雪吧，你来了什么事儿吧？可不，这话说的带枪药味儿。这焦雨就不爱听，把眉头一皱，脸沉起来了。我请问三位，你们是不是到护国寺溜达去了？啊啊，溜达犯法吗？啊，那倒不是。你们是不是与一个人发生了口角，当场交着手了？有这事吗？有啊，他不说人话呀。故此我们变脸伸了手了。再告诉你，那小子让我们哥仨给收拾了。连他那爪牙虾米须子也给收拾了，甭问，你一定是他们家的家长了，要不你就是他的老师了。哦，你找到门上来，难道说还给你徒弟出气报仇不成吗？刘俊想拦着，但这话梆梆梆梆就冒出来了。本来这个焦雨啊，不累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自己那身份在那儿摆着呢，想见见佟林，跟佟林道济道济呢，把这话说开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了。另外利用这个机会呢，访访佟林，跟佟林呢切磋切磋技艺，将来亲近一步。他没有别的心，哪知道佟林在后边呢。这小哥仨一见面说话也太冲，冲人家肺管子。焦大侠闻听此言是拍案而起。我说：“三位小英雄，你们说话过分了吧？嗯，你老师佟林就这么教给你们的吗？你们老师就教导你们这么为人处事吗？除了你们门户，是不是你们小瞧天下练武的人？你要这么说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徒弟挨打了，我不能不过问此事，我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就即使你们打得有理，我这当师傅的也不能不闻不问。我今儿来是讲道理，我可没想打仗啊。你们三位这么说话，实在叫人难以接受啊。”司马良、夏九龄啊，觉着话说的有点过分，就想把这个话拉回来。坏事坏到张方身上，张方听完把脑瓜一扑了，难以接受啊，难接受的还在后边呢。你魏从来前，你不打听打听，这什么门口？这是总教师的门口。我师叔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你敢登门来找事儿来？不是你有几个胆子？打听佟林，天下没有不知道的。谁知道有你个焦雨呀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越说越难听，刘俊过来就拦他。这事爆发了，焦大侠冷笑一声：“哈哈哈哈哈！我没吃过人饭啊！我做这个事儿，我做的太冒失了。我要知道遇上你们这么几个人，我连来我都不来。”因为什么呢？你们不会沁人话。哎呀，还你骂人。屋里头是交手的地方，小哥们一听全不干了，甩衣服瞪家伙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全跳到院来了。我教育你出来，你不是给你徒弟找脸吗？那咱们就会一会吧，用不着我师傅。我师傅能打你这样的吗？有我们小弟兄足矣。这个事情要逼在这步上，不想打也不行。 焦宇迈步到院里，金淑华通林呐、啊，哼，可见你素日不定怎么狂妄呢，影响你的徒弟都如此无礼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偏低呀、啊！你们爷们太有点狂妄了。今天我替你通灵，教训教训你这些徒弟。小雨到外头，外边长大的衣衫没有闪掉，就把袖面挽了挽，衣服的底襟提起了，往腰带子上一掖，大地儿唰啦一盘，站到下风头。乐呵呵的一抱拳，好嘞，各位少侠，那今儿个我就长长见识，你们哪位请过来吧，我陪着你们走几趟。你看张芳惹事儿行，把事儿挑起来他不过去了，他一捅旁边夏九龄，滚过去。夏九龄有人给装枪就放啊，这小伙也不是饶人的，当初跟南侠司马空学的能耐，后来跟佟林学的武艺，两位高人的真传，这小伙又聪明又好学，手底下的确有两下，在众多失心地儿当中仅次于穿云博玉虎刘俊。夏九龄一躬身跳过来了，唰啦一百来个徒弟，没有这么一个。不过呢，他发现这孩子小嘴撇撇着，眼睛糊糊着，目中无人，像这样的孩子这么骄傲，将来到了江湖上非吃大亏不可呀！我要替佟林教育教育他也未尝不可。想到这，以招引招，以招发招，打打打打打，啪啦一转身，正好夏九龄一掌击空，焦宇转着他的侧翼，把掌就举起来打他的肋扇儿，真要一掌给拍上，这孩子不死即伤啊，那是铁砂掌。但是焦宇没那么做，仅使了一成劲儿，往外推搡了一下子，哎，啪！哒哒哒哒哒哒！夏九龄横着出去能有八尺多远，身子一摘呗。让甘虎给扶住了，哎，你摔倒了，把他这一扶住，夏九龄的脸腾就红了，觉着那事儿这不太得劲儿，胸膛里头多少有点发热，但是活动了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。他一败下来，司马良上去大战焦宇十几回合，啪一掌正推到后肩头上，啊，当当当当当，身子往前一摘呗，也好像没趴下。司马良脸一红，第三个才是病太岁张芳。张芳咋呼比谁都能咋呼，要讲能耐赶不上周围这几个，十几个照面眼看要挨揍，他比别人机灵，打电不凝神跳出圈外，开，哎，你这两下子不配跟我伸手，我大师兄你是顶门大弟子，你怎么还看热闹，你怎么还不过去，他让刘俊过去。刘俊一看几个师弟全都败北了，自己要不伸伸手，这面子上实在下不去，万般无奈刘俊才过来。可刘俊这一伸手，焦宇发现这个孩子比旁人要强着一大截，的确有独到的功夫了，还真费点劲儿，跟刘俊打了三十多个照面没分上下。可这阵有个家人到后面给佟林送了信儿，佟林这个功夫也刚做完了，双腿一飘刚下地，报事的家人进了屋了，侠客爷您快出去看看吧，前院可热闹，众位少侠不知道得罪什么人，人家找到门上来了，已然交了手了。啊，佟林心说话，刘俊呢、啊、我怎么告诉你们的，不准给我惹事儿，怎么 跑到咱家折腾来了。统领披大衫紧往前院走，刘俊正然大战焦裕。统领断喝了一声：“住手！刘俊，你干什么？”刘俊一看老师来了，吓得飞身已经跳出圈外，脸也变了色了，来到佟林近前躬身施礼：“师傅，他是这么回事。”“怎么回事？”“说
怎么回事。”
刘俊没隐瞒，把实情讲述一遍。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呢：“刘俊，我一再叮咛你，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，任何事情都要好好把握呀，你可倒好，事先也不跟为师打个招呼，就主使你这些弟兄们就伸了手了，这还了得吗？你等着我处置你，退在一旁。”刘俊脸一红，退在一边，狠狠地瞪了一眼张方，瞪了一眼司马良、夏九龄，心说都是你们惹的。佟林当着客人呢，没法说别的，赶紧过来一抱拳：“朋友，您就是焦大侠焦宇焦秋华了。您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，不才正是在下。这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”这焦宇一看啊，佟林在后院呢，合着没离开家。哎呀，佟林呢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知道我跟你弟子动手，你怎么不早出来呢？你眯个什么劲儿？哦，明白了。你看你徒弟要吃亏，你出来个拔号来了。可是你要早出来，我何至于跟他们伸手呢？要不怎么这叫误会？两个人打过招呼之后，佟林把焦大侠让到屋里头，分宾主落座，重新上茶。佟林是一再赔礼啊，因为知道这个事儿，说我对我徒弟管教不严，望求焦大侠千万谅解，改日必当登门前去赔礼。要说佟林说的四面见现也够意思了，咱没说吗？这个焦宇有点误会了，认为佟林是个伪君子，你是在这演戏。他把小脸冷冷着，茶杯一蹲：“哎，好好好说好说好说，佟大侠，这篇接过去。可你的徒弟把我的徒弟打了，活该，怨他们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。另外呢，我再跟佟老师说，我那个徒弟李刚也不是个东西，他欠揍，我巴不得有人替我教训他一顿，打是绝对应该的。那么这次我登门，我可绝没心给我徒弟报仇，绝没那意思。我拜会佟老师来了，哪知您不在，您有意躲起来了，故此发生口角，发生争斗。我不说我这个身份有多高吧，我这跟这些年轻人过招，我觉着不好意思，望求佟老师也谅解。”佟林也客气了几句。焦宇接茬说：“但是有一样，佟老师，我久慕大名，我太佩服您了。咱们同住在京城，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呢？今儿来了，我想在台前领教一二，望求佟老师呢给我指点指点，您看看我哪招哪式练得不够火候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。”佟林一听这话里话外想要跟自己伸伸手，就有点不高兴了。焦大侠，我看没这个必要吧，你我相会的时间还长着呢，不在此一时。你说今天咱两个人比武，说不为徒弟也是为徒弟，两者混为一谈了。这么办，您呢先回家，咱定个日期，过三过五调个好日子， 我到您那儿去也可以，您上我家来，我更欢迎，咱们再重新比试，你看如何？哎呀，佟侠客，您是个盲人啊，我事儿也不少啊，错过这个村去，恐怕就没这个店了。真格的，我张一回嘴，您能驳我的面子吗？我让您给我指点指点，这不算过分吧？佟老师，无论如何，您赏光，您赏脸。说着，这就解纽派，闪大衫，提包袱到了院了。把小弟兄们气的，心说这个挨揍的脑袋，我老师怎么那么有涵养，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呢？像这种货，咱把他打发走不就得了吗？佟令一看焦宇这个人是有点古怪，看这意思今天不比，他不想离开，也搭着丢铁条那件事情，佟林心里头烦着，徒弟们惹他生气他也生气，再加上焦宇做的有点过分，三者归一，佟林这火就顶到脑门子。一看人家把架子拉好了，佟林只好到了院里头，他一声可没闪，把土黄布的大褂底襟提起来掖好了，绣面挽了一挽，变得盘上。焦大侠，既然非要跟佟林比试，佟林只好奉陪，这叫恭敬不如从命啊！如果佟林哪边有不到之处，还望阁下指教。哎呀，佟大侠，您太客气了，请请。俩人一拉架势，未从伸手之时，互相看着，四目相视啊，脚下转动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跟走马灯相似，在院里头转了三圈。什么意思？这叫走行门，迈过步，看火候，找机会。不到关键的时候，谁也不愿意轻易发招。那个焦宇深知佟林掌打铁的罗汉法尘名扬天下，那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他不敢先发招，决定以静制动，以守为攻，让佟林先发招。可是佟林呢，从来打仗不先伸手，惯用以静制动的招数，所以转了三圈，佟林也没发招。焦宇等有点不耐烦了，心说：“哦，佟林，你不想发招，那讲不了，说不起了，我可要得罪了。我来个先入为主，斗丹天喊了一声：‘佟老师，我可要发招了，您留神。’”说着话，往下一俯身，冷不丁往前一窜，唰飘落在佟林近前，双掌往神一扬，领佟林的眼神，紧跟着使了个超彻连环掌，猛扣佟林的花盖穴，掌上刮风就到了，那可以说是出手如电。可佟林呢，早就加以防范了，眼珠不错的盯着，一看掌奔花盖穴来了，早不躲晚不躲，躲早了怕他变招，躲晚了打上，似挨上似挨不上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佟林是吐气吸胸，哎，这身子往后一缩，就瘪进去三寸。这焦宇这一掌呢，等于击空了，身子稍微往前一抢，佟林就利用这机会，左胳膊一搭他的正手，正手在底下伸出来，使了个海底苍花掌，奔焦宇这个小肚子就削了。那要给拍什么，肚子都得爆了。焦宇一看不好， 屁股狠劲往后一甩，使了个千斤坠，扔退出80多远，佟林一掌没叫着他，但是佟林可没闲着，脚底下使了个鸡蹬步，那两腿一倒的那太快了，哈哈，一晃身就到了焦宇近前了。大鹏单展翅一掌扑奔焦宇的耳根台子扇来了，焦宇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，佟林一掌击空，紧跟着正手掌单风贯耳又下来了，焦宇又一步正脑袋，佟林双掌全走空了，哎，两掌一并，以上势下奔焦宇的脑袋摁下来了，摁上哭嚓一下就开花了。焦宇一看，哎呦，可要了文命了，往下一缩身，使劲一撇着肚子，撑斜着窜出去6尺多远，算把佟林的双掌躲开，虽然没打上，再看焦宇逼娃鬓角汗出来了，这叫头一个回合头一个照面，焦宇这个心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跳成一个了。二人一转圈，往跟前一凑合，焦宇施展双掌，啪啪啪，频频发动进攻。佟林身形倒转，接驾相还，互不相让，比在一处。刘俊领着小弟兄们在旁边观战，那刘俊的能耐仅次于佟林。看得非常清楚，他一看那个焦宇啊，有两下子，在京城的确有一号，不过比老师比不了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，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的，他心就放下了。可佟林呢，招下给刘志勤呢，跟这焦宇打了60多个回合，佟林一直没下狠手，他就等着焦宇啊撤出去，承认自己不行了就拉倒。哪知这焦宇得寸进尺，没完没了，非要打个鱼死网破不可，使佟林实在有点不耐烦了。佟林心说，这种货呀，不给他多少来点厉害还真不行，没工夫陪着他。因此打到90个回合的时候，焦宇一掌劈面打来，佟林闪身躲开这一掌，一抓他的腕子，他往回一撤手，佟林利用这机会就掌在他嘎桌底下就进来了。佟林那意思呢，捅他一下就拉倒了，你再一躲这一捅，顶多也就一成劲儿，打你一摘呗，认输拉倒。佟林可分析错了，因为自己的掌法太快，在他胳膊底下这一掌拍进来，焦宇再想躲来不及了，就在嘎桌底下旁边那肋条上面那两根这儿，这一掌就给拍上了。他觉着可没使劲儿，焦宇可受不了，一个跟头摔到墙角了。佟林知道自己失手了，赶紧跟过去，这就扶焦宇。再看焦大侠就地翻滚，用手一拄这地，一口鲜血喷洒在地，顿时是人事不省。佟林一跺脚，这件心里还埋怨怎么这么不禁打呢，那是不禁打吗？谁架得住？马上找人来请郎中吃止血药。书说简短，总算把他唤醒过来。焦宇甩了甩嘴中的血沫子，看了看佟林，佟侠客，你等着我，我是必报此仇。